主，我们谢谢你，你再次把我们聚在你的面前来聆听你的话语。主，我们看到当过去如以色列如何的背逆你，今天我们也常常的得罪你。你透过你的先知，透过你的仆人，你教训你的选民以色列，你今天借着你的话语来教训，来管教我们。主，我们愿意到你面前被你陶造，就求主用你的话语来规正我们。当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你亲自来引导我们，你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透过你的话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也求主能够带领我们，保守我们，能够活出你荣美的生命，成为更多在众人面前成为你荣美的见证，也让我们也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求主来使用以下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前面我们看到以色列从君王到首领，从君王首领到百姓，整个上行下效，处在一个罪恶当中，他们就像翻倍的弓一样，就像没有翻过的饼一样，变成无用。以色列民被神拣选以后，神的心意很清楚，让他们在万民当中活出荣美的见证，成为圣洁的国度。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没有行出应该行出的生命来，所以变得就像没有烤熟的饼一样，被神丢弃。那么今天我们常常也我们真的回想我们自己，我们也常常的犯罪得罪神，所以我们当我们感觉到对神有亏欠的时候，我们求神来归正我们，求神就像教导以色列人一样来教训我们。因为我们犯罪，所以我们所受的惩罚是该当的。到了第九章，说是神说以色列啊，不要向外邦人欢喜快乐。我们其实在读刚才读的过程当中，大家如果注意的话，从第五节到第六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一到九节这个背景可能是犹太人的那个祝棚节，就是秋天的时候。在九月里面，那个祝棚节是7月15号，以色列的7月15号是他们的祝棚节，也就是秋收的季节。那么祝棚节是去神的面前去感谢神赐下的丰收，然后去纪念他们曾经在旷野上住那个帐篷的日子。那这儿神就跟他们说，以色列啊，不要向外邦人欢喜快乐，因为你行邪淫离弃你的神，在各谷场上如妓女喜爱赏赐。在祝棚节本来应该是感谢神的，去纪念他们曾经吃过的苦，曾经居无定所，在旷野里面行路，每天住在帐篷里面。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是像外邦人一样，用那个外邦人的那种方式去庆贺他们的丰收。外邦人怎么庆贺呢？那就与拜偶像有关系。我们今天的世人也是，在庆贺的时候往往与拜偶像有关系。他们效法外邦人，把丰收当作是拜偶像的赏赐，这是当时以色列人存在的情况，所以神责备他们，是因为你们行邪淫离弃你的神，在各谷场上像妓女邪淫赏赐一样。那妓女邪淫赏赐，那就是妓女在淫乱当中她得的那些赏赐。那这个以色列人就是这样的。第二节，谷场和酒榨都不够以色列人使用，新酒也必缺乏。以色列人这个灵性的麻木，根本没有意识到神的审判即将临到。因为在何西阿这个时代，离北国以色列毁灭已经不远了。神透过那些先知，包括何西阿，来警醒他们，来劝解他们，但是他们灵性麻木，他不认为。他们觉得根本是没什么问题，觉得神还是爱他们的，觉得神的审判不会临到，所以以色列是盲目乐观。但是神宣告说，将来的出产不够喂养他们，将来的 醋茶、酒、古茶和酒榨的新酒，包括这所有的作物不够他们适合，也就意味着将来的是要降下饥荒。我们今天也是，如果处在灵性的盲目当中，盲目乐观，说神爱我们，神是爱我们，但是神爱我们，我们不能把神的爱当作我们犯罪得罪神的一个借口。第三节，他们必不得住耶和华的地，以法莲却要归回埃及，必在亚述吃不洁净的食物。这儿就第三节说得很清楚了，神在这儿也借着何西阿告诉这些以色列百姓，神将来要做的事情，那就是把他们掳了去，归回埃及，在亚述吃不洁净的食物。说不得住耶和华的地，那神的地是哪儿呢？对他们来说，神的地呢就是应许之地。他们将来不能住在神赐给他们应许之地，那就离开应许之地，是将来要被掳。以法莲，那么就是北国以色列民，却要归回埃及，离开应许之地，比这亚述是不洁净的食物。当他们被掳到亚述以后，那么他们为了自己的肚腹，吃那些不该吃的。因为神在旧约里面，神的律法很清楚，他们有食物上有条例的，有些食物是不能吃的，但是他们那个时候不管不顾，因为为了自己肚腹。我们今天也是为了自己肚腹，我们有时候我们就是相安无事的时候可能还能守，真的到那个与我们的这个生存环境，我们生存环境受影响的时候，可能我们会丢弃神的话语，就像以色列人丢弃神的律法一样。所以说，这就是他们盲目乐观，不敬畏神，远离神的一个结局，神必然会惩罚。他们到了被掳之地，为了糊口，不得不吃那些不洁净的食物。第四节，他们必不得向耶和华奠酒，即便奠酒也不蒙悦纳。就神告诉他们，他们必不得，他不能向耶和华奠酒，奠酒那就是要献祭。他们到了被掳之地是不能向神献祭，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洁净了。不洁净的人献祭，神也不悦纳。那么，是不是我们犯罪得罪神，不能到神跟前祷告？我们可以，我们祷告是诚心诚意到神面前，也有回转。但是以色列人心里面根本没有回转的这个意愿，他们只是从外表上去透过献祭去讨好神，像这儿的献祭神不悦纳。说即便是神说你们不能向神献祭，说即使你们献祭，神也不悦纳，神不认可。也就是当我们心里面没有真正到神面前去回转，没有回转神在神面前，我们一边犯罪一边侍奉神，这样的侍奉神不认可，神不纪念。这个对我们今天的弟兄姊妹也是一个提醒，当我们犯罪得罪神的时候，我们首先解决问题是解决我们自己的罪，不是我们拼了命的去献祭去服侍。说他们的祭物比如沮丧者的食物，凡吃的必被玷污。这个沮丧者的食物，这个在民数记的十九章十四节，弟兄们姊妹记一下，你们去看一下，这里面就是有不洁净的那些条例。当一个人死了以后，那么这个死者所有的东西都是不洁净的，别人不能去沾，沾了以后就变成不洁净，别人不洁净以后一定要在外面要洁净，有七天的时间。那么这些食物吃了以后也必被玷污。那么对于我们今天来说，我们就是不能沾染污秽，任何污秽都不能沾染，沾染以后我们就变得不圣洁，特别是心思意念上的罪啊，其他各个方面的罪我们都不能沾染。因他们的食物只为自己的口福，必不奉入耶和华的殿。因为不洁净，所以这些食物只能够从他们的脊，只能够贴他们的肚子， 但是这些东西绝对不能奉入耶和华的殿里面，当作祭物去献给神。这个也是对我们今天一个警醒。其实我们，当我们到教会的时候，我们身上带的东西，大家一定要小心，特别是属于偶像之类的东西，绝对禁止带入教会。所以我们到教会里面带到的每一个物，我们要在神面前要祷告，亲身的洁净，神不喜悦的堵在门外面。第五节，在大会的日子，到耶和华的节期，你们怎样行呢？大会的日子，耶和华的节期，这个其实是一个意思。在利未记的23章第1节，因为这利未记我们到现在已经觉得很久了，好多我们忘掉了。在利未记的23章第1节就提到，凡是神定下的节期，以色列过这些节期的时候一定有大会，一定有盛会，那就是大型的聚会，后来也把这些会叫做耶稣会。只要有节期，那今天我们也是，有的教会经常多长时间就有一些集中起来，两三天连续的聚会，有一些大的聚会，这是神定下来的。那么这些以色列在大会的日子到了耶和华的节期，他们说你们怎么行呢？那现在就是祝棚节嘛，在祝棚节在庆丰收的日子，那么一定有这个大型的聚会，那么看你们是怎么行呢？问以色列人。那神说，看呢，他们逃避灾难，埃及人必收敛他们的尸首，摩弗人必埋葬他们的骸骨。他们逃避灾难，这个灾难我觉得就是逃避神的惩罚。我们今天落在灾难当中，那就是落在神的惩罚当中。我们看到今天这个世界真的不太平，去年如此，今年也如此，去年洪水，今年还是洪水，去年瘟疫，今年瘟疫还没过去，从南到北，我这个全地都满了罪恶，神降下这些灾难，这是神的审判。那么当神管教他们的时候，这些以色列人是逃避神的审判，逃避到哪儿呢？逃到埃及，埃及人必收敛他们的尸首，就是他们想逃也无处可逃，即使是逃到埃及，他们常常把埃及当作避风港，今天也是，我们常常把这个世界当作避风港，即使逃到埃及也无法逃过免了死亡，最后让埃及人收敛他们的尸首，摩弗人埋葬他们的骸骨。摩弗是什么地方呢？摩弗是埃及的古城，在尼罗河畔。那么这摩弗可能不熟悉，一提这个金字塔我们都知道，摩弗那个地方，所以金字塔就是那个地方。那金字塔在过去可能就是一个坟墓。那么这摩弗人，那么就是在那里埋葬他们的骸骨，那里摩弗那个地方就是个坟场。这就神比喻他们最后的结果一定是遭到神很严厉的惩罚，无处可逃。他们用银子做的美物上必长吉利，他们的帐篷中必生荆棘。他们银子做的美物上长着吉利，住的帐篷里面生的荆棘，帐篷里面就长出草来了，野草来了。那么那银子做的美物上面也长出野草来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没人去用了，没人去住了，就他们用过的东西、住过的居所都杂草丛生。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骸骨、有尸首，被神解除，被神审判，都是这样的光景。所以这儿提醒我们，真的，我们不洁净的东西千万不要沾。这个不洁净不仅仅是以色列这些食物，是我们遇到的所有与我们的信仰有冲突的，我们都不能沾，我不能掺杂。如果掺杂不洁净的东西，那么包括世俗一些东西掺杂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最后一定没有好的下场。这是在旧约里面看得非常清楚，新约里面也有同样的教导。所以整本圣经就一直在劝 所有的属于神的儿女一定要归正，一定要走在神赐给的道上，按照神的心意去做，不要偏行神的那条路。第七节，以色列人必知道降罚的日子临近，报应的时候来到。明说做先知的是愚昧，受灵感的是狂妄，皆因他们多多作孽，大回怨恨。以色列人必知道降罚日子临近，这什么意思呢？是以色列他一定知道，那是肯定的，因为神必然会让他们知道降罚日子会临近。那今天也是，神一定透过方方面面，透过他的话语，透过这些自然现象，所谓的自然现象，让人知道神审判日子临近了，耶稣基督再来日子真的近了。尤其是神的儿女，这是神是说给以色列民，是说给他的选民的。那今天也是神透过这些所谓的这些现象，自然界发生的现象，也告诉我们这些信徒，他来的日子真的近了，他再来的日子近了，让我们能够看到这些现象发生，我们就有一个惊喜。括号里面说，民说，民就是百姓，百姓说什么呢？说当他们知道这些降罚的日子要临近，报应时候要来到时候，这些百姓说，做先知的是愚昧，受灵感的是狂妄。这我们可以从有两个方面理解，也可以从那个正面的去理解，也可以从负面去理解。从正面去理解，就是这些百姓顽梗悖逆，他们认为真正的先知，神的这个呼召的这些先知，像何西阿、像耶利米、以西结这样的先知，所认为他们的境界是愚昧的。这些真的先知说的都是从神来的话，是神让他们去讲的，他们认为这是愚昧的。说受灵感是狂妄，受灵感是从圣灵来的话，他们说那些话是狂妄。那今天我们其实好多时候，有的弟兄姊妹真正听到传道人去说话很严厉的时候，不愿意买那个账，认为他这个人太狂妄了，认为这个人很愚昧，人家说一些什么话，他把自己当什么了？我们常常看到这样弟兄姊妹，当时传道人去劝的时候，不是从自己身上去找，我们看自己身上到底有没有。当提醒的时候，传道人提醒方式很多，有的时候直截了当的，有时候透过讲道，透过其他方式去提醒。那提醒的时候，我们有的弟兄姊妹可能就不是，然后就反弹。反感，这是正面的。那负面的呢？那可能就是这些百姓看到这个报应来的时候，看到审判来的时候，因为这些报应审判是神的仆人，那些真的先知一直告诉他们的，他们不相信，但一旦真的来了，他们才知道原来他们却承认的却听的那些所谓的道，那些假先知所讲的，这才是愚昧的，原来是被假先知所愚弄，所诱骗，所以他们说这些假先知是愚昧的，他所谓的受灵感，那是都是出于自己，那是狂妄的。那么这两方面怎么理解？我们弟兄姊妹就是从上下往去看，我觉得哪方面都可以，不过我觉得正面的可能都大一些。从上下文来看一下，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多多作孽，大怀怨恨。大怀怨恨，那可能就是，如果是从正面来考虑，那么这些百姓呢，是对这个传教神的话的这些先知，是怀恨在心，憎恨先知，他憎恨先知，实际上是憎恨神。我们有时候像那么这个，特别现在在微信群里面，在那个没有见过面的，在那个群里面，如果是传讲神的话，那么会激起那些不信神人的攻击， 他们跟我们根本没有见过面，也没什么仇恨，为什么攻击我们呢？是因为我们传讲了神的话。他们其实背后是恨神，因为恨神，我们讲的是从神而来的话，他恨我们。所以这些百姓是对先知是大怀怨恨。我们发现一个人在堕落的道路上，一般来说是首先是忽视神，这是指的是这个信徒啊。一个信徒如果是再次堕落回到这个世界上，这个路径一般是首先是一开始是忽视神的教导，不把神当回事，后来呢就慢慢的开始故意对抗神，最后因为任意而行遭到神的惩罚的时候，不是回转，而是对神大加的埋怨，怀恨神，怨恨神，憎恨神，啊，这是常常的一个光景，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处处要小心，不要落在这样的光景当中。我们如果是滑下这个堕落路上，不回转，那可能就是一点点远离。这个远离是这个罪是慢慢发酵的，就像我们上前面分享过的。这个教是我们就是活那个面那个活好以后不是马上可以发起的，那经过几个小时，所以他我们一开始看不出来，但是慢慢慢慢看到这个在变化，它是个渐进的过程，所以我们也是重新回到世界上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是一下就回去的。一开始有的弟兄姊妹生命非常好，特别追求神，也愿意侍奉神，看到别的弟兄姊妹犯罪得罪神也去劝诫，但是慢慢慢慢的自己变得跟他曾经劝的那些弟兄姊妹一样，回到了世界上。第八节，以法莲曾做我神守望的，以法莲曾做我神守望的，这句话我觉得就不好理解，我不好理解，最后查了一下，就发现这句话跟原文的意思不是很相近，就是在我们译的时候有些出入。如果直译过来，直译过来应该是说，以法莲啊，我与神是你们的守望者，或者直译成说，我和神是以法莲的守望者，这儿就贴近原文了。不是说以色列人曾经做神守望者，是做过，但是这个意思在这儿不是这样的。那么就是先知就是何西阿，他和神是以色列的守望者。那至于先知守望这个，我们前面也分享很多，守望是劝诫，守望还有一层意思就是揭示。那劝诫你必须去发现别人有问题啊，你怎么发现？你注意他的一举一动啊。所以神的仆人先知他有这样一个职责，他要去观察，去他灵上是非常敏锐的，一旦看到以色列人犯罪得罪神，就要去劝。那今天我们的弟兄姊妹也有这样一个责任，所以我们在灵里面要非常的敏锐，我们自己犯罪得罪神，我们能够敏锐能够知道，那看到别的弟兄姊妹得罪神，我们也应该敏锐的观察到，所以要平时要注意留意，不仅留意我们自己，留意我们身边的我们的弟兄姊妹，当他犯罪得罪神的时候，我们及时去帮助他，把他拉到正道上面，所以就解释的这个意思在里面。至于先知在他一切的道上作为捕鸟人的网罗，这个跟上面如果对应起来也是两个方面的理解，正面的负面的。从正面来看呢，就是这些先知和神一起来作为以法莲作为以色列人守望者，去劝诫他们，让他们回转。当让他们回转的时候，他们顽梗悖逆，不愿意顺服神的旨意，所以不认服顺服神的旨意，那么神就会降下审判。神的审判对于他们来说，是他们是就像捕鸟人网络一样啊，这是这个方面。另一方面，如果是指的假先知的话，那么假先知最后把他们 带引到了这个血路上面，把他们一步一步带到坑里边，叫瞎子领瞎子，所以把他们带到了这个波妞的网络里边。那么这个网络就是罪，被罪辖制，这个怎么理解都可以。说在他神的家中怀怨恨，他神的家中，那么就整个以色列，我们今天神的家就是教会，是所有的弟兄姊妹。那么这如果是那个真的先知，那么真的先知在整个以色列当中就有了怨恨，因为上面憎恨他，因为他传讲神的道。那今天也是，今天有的弟兄姊妹就真的不愿意听这个生命之道，只要讲到审判讲到罪就不爱听。甚至我前面以前好像在讲道当中举过一个例子，有个牧师在上面讲道，讲到中途呢，突然下面腾的一下站起一个人来，站起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就开始破口指责，甚至谩骂这个牧师，说你为什么，你怎么从头到尾就说我呢，我怎么了，得罪你了，这是个正事儿。那其实那神的话是指向每一个人的，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圣经这个镜子面前一照，都会把我们那个丑陋的那一面显露出来。这个弟兄以为是就说他，确实是说他。如果我们当别人讲的时候，我们自己觉察到是说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受责备的时候，那说明我们自己有问题了，不是神有问题。那从另一方面，如果是假先知，那么假先知在神的家里面会兴起仇恨来，那么他把那些弟兄姊妹，把那些百姓带到他跟前，不是带到神的跟前，然后一起来敌对神，抵挡神，抵挡神的真正的先知所传讲神的话。第九节，以法莲深深的败坏，如在基比亚的日子一样。以法莲已经深深的败坏，已经是病入膏肓了。说如在基比亚的日子，基比亚是什么意思呢？那么基比亚日子在士师记的19:22-25提到过这件事情。当时基比亚人那个恶行，大家回去看一下就可以。所以耶和华必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恶。我们只要犯罪得罪神，我们这个罪恶神一定会记着，他不会忘记，一定会追讨我们这个罪。我们罪神可以赦免，赦免以后我们神在最后我们那个去留的上面，神不会把这个罪作为一个定罪的一个依据，但是这个罪神会追讨，所以最后一个审判台，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我们都要交账。如果神不记，就是这些罪都不记得过去了，那么这个神不可能设这个审判台。就是我们信徒最后得救以后，在神面前的亏欠，一样一样的在基督的审判台前要亮出来，那接受神的惩罚。有人说是基督审判台前是奖赏，圣经里面好像没有这样说，这审判台就是审判。虽然我们不会因为我们的罪到火湖里面，但是我们一定是会罪的。前面1-9是这样一个非常严厉很可怕的一个情况，但是下面10-17我们读的时候觉得这个语气就不一样了，发生变化了。那么先知其实是正先知在安静当中与神的一个对话。那么10-13是神说话，14呢这个先知回应，然后后面呢15-16神再一次跟这个先知对话，那17呢最后这个先知做了一个结论，我们下面再具体再看。第10说我遇见以色列如葡萄在旷野， 我看见你们的列祖如无花果树上春季初熟的果子。这个很好，春季初熟的果子，无花果树非常好。葡萄在旷野，那旷野是干旱缺水的，按道理葡萄是不容易生长的，但是一旦生长下来结了葡萄以后，这葡萄一定是非常甘甜的，这大家都知道，那新疆的葡萄非常甜。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葡萄这旷野里面产的葡萄无花果树初熟的果子，这个说明极其的珍贵。那个矿也不好生长，一旦成活下来能结的葡萄那非常珍贵的。所以这个以色列这个预见就是发现，所以以色列在神的眼里面就像这些矿业的葡萄初熟的无花果子一样弥足的珍贵。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我们在神眼里面就像眼中的瞳仁一样那么宝贵。世界万物这么大，宇宙万物这么神造了这么多的，那么现在我们人实际上探测不到头，但是我们可以说从圣经里面可以看到，人在神的所有的创造里面是最宝贵的。那以色列更是如此，那他是神的选民，所以神把他们看得特别的宝贵，特别爱他们。那下面怎么说呢？他们却来到巴利皮尔专拜那可羞耻的。巴利皮尔是什么地方呢？这个在民数记的25:9提到过，就是百姓在进迦南地之前，他们做了一件事，与摩亚女子行淫。为什么呢？有个加先知，大家都知道。那我们看一下民数记的25，那个加先知巴兰不是，跟那个驴有一个故事吗？最后就交代不下去，他想得那个财，在口口声声嘴上说是啊，我是神不让我说的，我一句不能说，但是他心里面看见那个财呀、痒痒的，心里面就发痒。所以他最后就给那个外邦人出了一个主意，让摩亚女子去引诱以色列这个男子去行淫，结果这个以色列人真的上当了。这就是民数记25要记载的事情。那么就是发生在这个巴利皮尔，就是个偶像假神，他们行了淫以后跟那些人一块来拜这个假神，被那可羞耻的，这个羞耻的，那就是偶像，是假神。可见神呀，他们老祖宗犯罪得罪神的，神都一点点都在记着。这个是，你看我们看到神给他们翻后掌，神常常翻后掌。当我们不回转的时候，心脏、老脏一起算，就成为可憎恶的。行了淫拜偶像，那就是跟那偶像一样，跟那些那个摩亚人一样，变成可憎恶的，与他们所爱的完全一样，他们所爱的那就是偶像。我们今天也是，我们如果是远离神追求世界上的事的时候，那我们所爱的就是这个世界，不是神，最后变成在神眼里面不是那个旷野里面的葡萄，不是初熟的无花果子，而是成了可憎恶的，被成了厌弃的结果，那就是祝福会丢弃。所以11就说，至于以法莲人，他们的荣耀必如鸟飞去，必不生产，不回胎，不成用。那么这些北国以色列人，他们的荣耀像鸟飞去一样，什么都没有了。荣耀是什么呢？我们的荣耀是什么呢？我们常常说我们想得下神的荣耀，那神的荣耀实际上就是神的祝福和赏赐。到我们的荣耀离开我们的时候，那就是神的祝福没有了，神的赏赐没有了。那么这些以色列人就像当初的和摩亚女子行淫的那些以色列人一样， 现在失去了神的祝福，没有神的祝福，没有神的赏赐，那意味着神离开，神离开的结果那一定是审判、管教领导、惩罚领导。那么在希伯来书的十章二十六节啊，有一句话，因为二十五节就说嘛，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这么非常熟悉，但是下面紧接着二十六节还有一句话说，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当我们得知真道以后，就是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也听到，我们也知道神的管教，知道神的心意。如果知道了还故意犯罪，故意犯罪的结果，那赎罪的祭就没有了，那就是我们的荣耀就没有了。赎罪到神面前，赎罪是求神来赦免，神赦免以后一定有祝福领导。那么赎罪的祭都没有了，那么祝福没有了，赏赐也没有了，最后结果是不生财不怀胎不成用。那么知道这个结果是什么样的。第十二节，纵然养大儿女，就即使是有儿女生产下来了也养大了，但是神说我却必使他们丧子，甚至不留下一个。即使把儿女养大了，中途也会夭折，这是神的审判。神节选了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将如天上的星，地上的沙那么多，但是现在是人手解除，这个不矛盾。我离弃他们，他们就有祸了。当神离开我们的时候，我们真的有祸了。一旦神离开，我们的祸就马上会领到。第十三节，我看以法莲如推罗栽于美地，以法莲却要将自己的儿女带出来。神说，以色列人，神看以色列人就像推罗栽于美地。推罗是什么地方？我们前面经常看到推亚推罗嘛。推罗是地中海沿岸的一个非常繁华的城市，特别发达，经济特别发达。说这儿，神说以法莲，神把以法莲就放在了，就像推罗栽于美地一样，把以法莲放在了那个流奶鱼蜜之地，应许之地是流奶鱼蜜之地，放到了极为美好的地方。现在世界如此之大，但是最美的地方只有一处，那就是神的应许之地，给他的选民，没有给外邦人。真的，弟兄姊妹，现在地上国家那么多，美国、加拿大、中国啊，都很强，但是没有一个地方比以色列应许之地美。神把就是把他们放在了应许之地，那是流奶与蜜之地，但是以法莲做什么呢？却将自己的儿女带出来，不愿意在那儿待着，不愿意在那儿待，不是他们主观上不愿意，而是因为他们犯罪得罪神，不得不离开，不得不离开是因为神要惩罚，神让他们离开。是怎么离开的？说交与行杀戮的，神把他们交给了行杀戮的。行杀戮是谁？那最后就亚述。亚述人特别的坏，特别的恶，神就把自己的选民交给一些罪恶的人来惩罚他们。第十四节，耶和华说：“耶和华，求你加给他们，加什么呢？要使他们胎罪乳干。”这是上面是神和何西阿说的话，就他们两个在对话。那十四节呢，何西阿回应神说，神啊，求你加给他们，加什么呢？要使他们胎罪乳干，也就是呼求神，神啊，你按你的公义来惩罚整个以色列。以色列真的是败坏，怎么去都不会改。这是何西阿，我们在到这儿为止，何西阿第一次向神做这样的祷告，做这样的呼求，神啊，你惩罚他们。 怀孕的太罪了，那么哺乳的呢，无乳可哺。第十五节，耶和华说，你们他们一切的恶事都在基甲，我在那里憎恶他们，因他们所行的恶，我必从我地上赶出他们去，不再怜爱他们，他们的首领都是悖逆的。十六节，以法莲受责罚，根本枯干，必不能结果，即或生产，我必杀他们所生的爱子。那么十五、十六节，神又回应何西阿十四节的这个呼求，神跟他说，这些以色列人一切的恶事都在基甲。基甲是什么地方呢？基甲是以色列，北国以色列另起炉灶作为一个敬拜中心，表面上是敬拜神，实际上是献祭给偶像。他们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做，而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在那里设立敬拜中心。神再一次提到，你看又把过去事提到了，神说明这他们祖先犯了罪以后一直在隐忍他们，一直是 忍耐他们，希望他们有就是给他机会能够悔过。但是到现在这些百姓一代一代的过去没有任何的回转，说我在那里憎恶他们，神曾在那里憎恶他们，那憎恶就是他们在那儿敬拜神，是没有神的同在，没有神的宝座，神是离开的。所以我们不要活在这样的光景当中，当教会的敬拜神不悦纳的时候，那么就像这些北国以色列人在基甲的敬拜一样，因为他们所行的恶。神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他们所行的恶，一边犯罪一边敬拜神，一边犯罪一边服侍神。我必从我地上赶出他们去，不再怜爱他们。我地上，神的地是什么？那圣洁之地，是应许之地。既然那个地是属于神的，那么当他们误会犯罪得罪神变得不圣洁的时候，那一定是无法在那里继续住下去的，所以神一定会把他们赶出去。这就是神为什么要让兴起那些外邦那些恶人去管教自己的百姓，把他们掳到列国，最后分散到四方，因为那个地是圣洁之地，是神的地。那今天也是，当教会是神的家，是圣洁的，是神宝座设立的地方，如果我们掺杂了世俗的东西，把不洁净的东西带到了教会，那么神一定会有反应。说他们的首领都是悖逆的，这个首领包括祭司，包括君王，包括那些假先知，凡是引导百姓的这些首领都是悖逆的。所以一个领袖出了问题，那下面好不在哪里去。那个以色列民就是，包括南国犹大也是，只要这个王是个好王上了以后，百姓很快就会回转；当这个王是恶王的时候，百姓很快有堕落。那今天的教会也是，如果教会的传道人、教会的领袖，如果是行神开为正的事，是按照神的心意去引领弟兄姊妹们往前走的时候，那么下面弟兄姊妹生命一定是活热的，这生命一定是健康的，反过来一定会出现问题。所以我们一定要留意我们教会的这些领袖，他们所做的是不是合神的心意。第十六节说，以法莲受责罚，根本枯干，必不能结果，即或生产，我必杀他们所生的爱子。那这就是和前面那个第十二到十四节那个状况一样，受解除。第十七节，我的神必弃绝他们，因为他们不听从他，他们也必漂流在列国中。当神和何西阿 说完了十五十六的话以后，那么何西阿做了一个结论，也是对神的回应，也是告诉这些百姓说，我的神必弃绝他们，因为他们背逆神，不按照神的话去行，神劝他们反而反过来恨神，恨神的先知，说我的神必弃绝他们。这也是说明何西阿他真的是认识神，他知道神是公义的。为什么弃绝他们？因为他们不听从他，因为不听从他，所以他们必漂流在列国，被分散在列国。那今天的以色列人还在分散当中，在分散当中，那就是还在落在咒诅当中。今天以色列人还是落在咒诅当中，真的，神虽然是让他们有这样的祝福，让他们能够复国，这是神他的应许，但是好多以色列人还在各个国家在分散，所以他们仍然在漂流。什么时候回归呢？那回归的时候就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犯罪得罪神的时候，神的公义一定会领导。神是怜悯的神，神是慈爱的神，神是把以色列民，把我们今天的所有的弟兄姊妹看为宝贵的，特别珍贵。但是这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任意放荡，可以为胡作非为，可以任意而行。我们一定要谨慎自守。我们得到了恩典，我们应该活出这恩典的样子。我们的行 所作所为，我们行事为人与我们所蒙的恩要相称。这是何西阿书告诉我们，让我们能够领受到的。我们在我们的信仰上不能掺杂，一点都不能掺杂。但是神也知道我们不完全，我们不能因为我们不完全我们就可以放肆。我们不能故意犯罪得罪神，当我们故意犯罪的时候，那审判一定领导。所以我们就保罗也说嘛，我们偶尔会被过犯所胜，神也怜悯我们，无意当中可能会做错事，但是我们做错了以后，我们意识到以后，我们会到神面前去认罪去悔改。但是我们如果故意去对抗神，故意犯罪，那神的惩罚一定会领导，因为神是公义的。好，就分享到这儿。